好，我们继续看这份劝谕，上主圣言。我们昨天讲了6号跟7号，那么关键是说天主发了言，天主跟人对话，然后呢第7号马上说天主圣言是一种类比的说法。我们要认识天主，跟天主来往的经验，我们人跟人之间怎么交谈，我们怎么去理解，天主是超越一切的真实，所以我们只能用所谓的类比法啊，那个类相类似比较，从人间的经验去描述这个我们跟神来往的经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用人跟人互相沟通交往最常见的最普通就是对话嘛，你说我听，我说你听啊，互相来往沟通，用这个来表达的，就是我们去理解了人跟神的。但是跟神来往还有更，其实更广泛，不，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说。所以连我们说天主圣言，当然最根本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在写最早的创造的经验，就是说天主说话就成了。所以那个话语是有实际的功能的，实际的效力的，产生效果的，真实的。然后当然我们加上一个天主的话，所以是神圣的。所以用这个圣言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天主第二位，只是在就是说用人间的语言去描述天上的真实，相当接近了，但是还不够完全。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这边讲类比，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性的概念或者知识论的概念，大家慢慢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继续看第8号了。所以那这个圣言怎么样，还有宇宙性的幅度啊，就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是无所不包的。我们看第8号。明白了天主圣言的基本意义，是指降生成人的永远天主圣言及天人之间唯一的救主和宗保之后，我们聆听这圣言时，蒙圣经启示的指引，就明白了这圣言是一切事物的根基。啊，这边说圣言是降生成人的那个天主子，它是救主跟宗保。我们相信这个，就明白它是一切的，一切存在物的，一切存在的根基。啊，若望福音序言论及这个天主圣言说，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哥罗森书称基督为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又说一切都借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希伯来书也说，希伯来书作者也说，因着信德我们知道普世是借着天主的话形成的，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化成的。啊，看得见的是万物嘛，对不对？看不见的是天主，叫天主圣言。好，所以这一个宣布为我们是一句释放的话，让我们从一切的捆绑里面解放出来。啊，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存在的事物并非来自偶然，而是天主所愿意的，而且是他计划的一部分。这计划的核心就是邀请人在基督内分享天主的生命。所以天主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分享，在基督内邀请。为什么？他愿意，愿意，因为他爱，他爱他的所创造的一切，他在爱中创造的一切，他就爱他所创造的一切。好，接着是受造之物由圣言而来，不可磨灭的带着那安排和引导他的受造的理由。所以从天主圣言而来的，当然是最根本的天主的一切，所以这是我们能够被创造的最根本的理由。好，说圣咏的作者肯定欢唱说，因天主的一句话诸天造成，因上主的一口气万象发生。这句话我们很熟，对不对？我们练这个都很熟，我们常常练到这句话，非常美。又说，因他一发言，万有造成；因他一出命，万物生成。所以一切的事物都显示出这个奥秘啊！所以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中的画工。所以圣经本身这么邀请我们，借着欣赏受造之物而认识造物真主。基督徒思想传统发挥了这圣言交响曲的主调， 所以可以这个整个的思想让我们就越来越明白整个基督徒整个历史里面教的。他说譬如一个例子，他说举个例子，像圣文德连同伟大的希腊教父传统啊，圣文德各位知道是谁啊？我们方济会的第二任会主啊，就是第八任的省会长啊，我们基本上第二会主啊，就是他做了很多的改革，可以说让方济会的神根很好的进入这个教会的轨道里面，很有秩序的一个人，很神学家。那么这个作者，这个通谕的作者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嘛？他是特别研究圣文德的，他用了很多这篇话看。好，圣文德说。在圣言身上看到一切创造的可能性，所以一切创造在圣言上面发生的，而且说每个受造之物都是天主的话，因为他传扬天主。所以各位想想看啊，这个不得了的一句话啊，我们是天主创造的，就我们是天主的话啊，真的非同小可啊，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文字啊，这神学家他们很深的信仰体验，我们该进到这个体验里面。那启示宪章说啊，综合这个思想说，天主借着圣言创造并且保存万物，他在受造物内经常向人证明他的存在。所以你看见的一切受造物应该就知道天主的存在，说实在的，看见我们就应该知道天主的存在。当然如果我们不好的话，那真是给天主的存在蒙羞了嘛，的确是如此的。好，我们看一下，就谈了受造物以后，那一切受造物当中天主最美的，天主最爱的，可以这么说，应该是人嘛，这些是人的受造。第九，你注意看这个思想逻辑，你看教宗写东西或教会或者好的作者，他是很有逻辑的。好，第九，人的受造，所以呢，万物由圣言而来，是圣言的受造物，一切事物都要为圣言服务。我们每个人，一切事物，创造本身是天主与受造物之间整个爱情历史发展的地方，所以人类的救赎正是一切事物的理由。我们得救要让一切都看见天主创造的最根本的理由。从旧约历史的角度来看宇宙，我们就可以明白人在受造界中所拥有的独特的地位。好，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他们有男有女。这创世纪的一句话，天主创造了万物之后呢，最后怎么样？按他自己的肖像创造人嘛。可以说，几乎是一切创造的目标最后是指向人的啊。好，这让我们彻底认识受制造物主的宝贵恩赐啊，我们的身体的尊贵、理智、自由和良知的大恩。我们身体是尊贵的，这不可以随便的。我们中国就有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不对？那不止，我们来自天主啊，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自由跟良心啊。他说，这我们在此也发现哲学传统所称的自然律啊。为此呢，凡达到良知和责任感的人，都在心中经验到行善的呼召。所以真正的人是有天主的本肖像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这个内心的来自天主的规律，称为这个自然律啊，哲学这么称呼它啊。所以圣多马斯说什么？我们应该什么？他说我们经验到啊，重复了一句话啊，凡达到良知和责任感的人，都在心中经验到行善的招呼，而避免行恶。行善避恶。圣多马斯认为这个原则是自然律所包含的一切戒律的基础。自然律大概来自于希腊哲学，就有这个说法了。到了中世纪十三世纪，圣多马斯伟大的神学家，他就在把这个神学跟哲学结合在一起，说的自然律的最根本的基础是因为创造。所以聆听天主圣言可以领导我们首先明认应按照已经刻在人心的法律而生活。怎么刻在我们人心上？天主创造就这样子，我们是他的肖像，让我们什么脱免那令人沉醉的法，对不起，耶稣基督更给人一个新的法律， 就是福音的法律涵盖并大大超越自然律，令我们脱免那令人沉醉的法律。好，就是天主的创造就有自然律，然后耶稣来了给我们更深的启示，他说福音的法律就超越一切，超越说像他说像保禄所说的，因为那罪恶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这保禄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因为他说前面我们知道自然律，天主的创造就给了我们这个知道要什么，要行善，要避恶，但保禄就经验到了，他说我有心行善却偏偏行恶，我想要做我的善偏偏不做，我心不想做的恶我偏偏去做。好，这个是他说因为罪恶，那现在呢耶稣来了给了福音的法律，我们才有力量才有能力。所以耶稣的新法律还让人借着圣宠分享天主的生命，克服他们的自私心。好，这是耶稣他带来的说是超越创造的天主创造的人，最后呢让耶稣来也真正成为人。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还在这个圣诞期里面纪念这个天主降生成最大的恩典，他给我们这个新的法律，几乎我们要说超越了，超越了创造之初这个天主的肖像，让我们这么重新在跌倒了污染之后重新有一个新的法律，天主圣言亲自来让我们回到那一个法律当中。那这个呢是非常实际的，他说它是非常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一切。我们明天从这个第十号去谈唯一的真实，讲圣言的真实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知道圣言的创造力，它的宇宙性的幅度，以最后天主在爱中以他的肖像造了人。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